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翻开赞美诗333首，赞美诗333首，赞美诗333首。
若平安到主圣日，感谢主耶稣恭敬祈求等候主，赐福恩永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请求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救赎大难，洗涤我无悔罪行，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殿中仰望，深远看见主荣光。是喜宴，求主赐我尽得偿。永远平安是喜宴，求主赐我尽得偿。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圣徒。愿恩典神安慰有苦罪恶处，愿众人遵守生日，直到相聚在天庭。愿众人遵守生日，直到相聚在天庭。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长子负责人，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让小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整天一起聚会敬拜神，查考神的道、圣经的道理。那下午小弟用“我信不足”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然后见证分享。首先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9章14节，马可福音9章14节，马可福音9章14节，这段是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害癫痫病的小孩的一个神迹奇事的过程。那我们一起从14节一起来念到29节，我们一起用国语通读一遍。马可福音9章14节，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口吐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阿们。这个地方有小字说，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那今天小弟用圣经所记载的这一段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跟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一起在这个地方查考，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当主耶稣来到这一群人在围着在争辩或在讨论或者是有争执的地方主耶稣就很习惯性的走过去关心这一群人。那主耶稣呢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热烈的讨论甚至可能是吵架，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如果我们是这个父亲，然后已经遍寻名医，然后也来到一个宣称可以让人得到神迹奇事的人那时候在他的眼中，他觉得耶稣这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他有这个伟大的能力，有这样神迹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都已经来找他的门徒了。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一段地方，当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把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赏赐给这些门徒，所以这些门徒本身也曾经因为依靠着神的能力，主耶稣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在医病赶鬼的事上是有经验的，而且呢他们也曾经帮助过很多人。结果呢这个父亲来到这里找了这些人因为他本身没有得到这样子的救助，他的小孩没有好，所以呢大家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讨论的内容，一定有人说那不好啦，对不对？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子的心声或有这样的言语，常常听到说这是没有效的，这是没有用的，你做的这件事情根本起不了作用。那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次遇到这样子无奈无助或得不到神给我们回应的时刻。如果要让大家举手，我相信在座有八九成以上的弟兄姐妹都会举手。为什么？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我们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代祷名单很长很长，上面的人都是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代祷名单它永远都有这么多，甚至还有很多代祷名单需要代祷的人，他们是没有列在上面的包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在心灵上我们所受到的委屈，我们所面临到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遇到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最常想到的是啊，我要向天上的真神祈求，主啊，可不可以帮我？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是不是最常跟我们自己讲说，原来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不用担心。哦，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我们试着说服我们自己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们有没有怀疑过神的时候都不会到呢？也是会的，哦，也是会的。就像在这个地方，这个父亲一样，当他已经把他生了病，从小见证他水里来火里去，口吐白沫，在地上抽搐，哦，这种癫痫这症状发生的时候，他就是不会好。当一个父亲看到这样的小孩，他从小到大都接受这样的折磨，当他听到主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他的门徒呢也曾经有这样子的能力，在这个当下来到门徒的面前向他祈求，向天上的真神祈求，但结果是没有效的。那没有效就是没有效，人最常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没有效，为什么？其实我们最后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祈求是有效的，因为我们是用后来的人，我们是用外面的人，我们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啊，再看这个发生的这个故事，或再看这个发生的神迹，或再看这个主耶稣显出大能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旁观者，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当事人，因为我们自己就会面临很多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每一天都会有。那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经过这个段落呢？老实讲，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那个传道长职负责人，大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说你只要这个特效药吃了就会好。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效药在哪里，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这些争论的这些人围在一起大小声的地方，其实就是主耶稣会来关心的地方。当主耶稣来到看到这么多人围着的地方呢，主耶稣是先好好的问了一下，从全知全能的主耶稣的角度，他是知道的，但是呢，人类本身都存在着一个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呢并没有办法相信一个无限的能力，所以呢，人类并不会知道其实主耶稣已经可以完全的救赎我们了，但是主耶稣轻轻的在我们旁边问我们说，哎，那怎么办呢？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在吵架？还好吗？你们在吵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静下来好好的来说明白。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啊，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啊，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一群人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样貌？不是一起去争辩谁对谁错，比较像主耶稣的耐心的关心的，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有这样情绪上的喧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辩论的什么？这个辩论是比较中性的，在英文叫 argue， argue 可以是我说我对，我说你错， argue 也可以是我就是对，你一定是错，那种辩论是一定会分出胜负的一方。但是主耶稣呢，在理解了这个癫痫症小孩这个父亲的需求之后，主耶稣呢，他立时的就为他行了这个神迹啊。在过程当中，当然主耶稣的确 有语重心长的说了这个对这个世代的一个期待哦，这个期待就好像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师哦，对于这些学生已经遇到过的问题哦，大家都没有办法解的题目啊，他觉得这不会太难的一种情绪这种说法了哈，就是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哦，但是呢，我们都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哦，所以主耶稣呢就亲自行了这样子的神迹啊。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发生一件事情哦，就是主耶稣在问完这个父亲说：“那这个病到底多少日子了？”哦，就开始体谅哦，开始关心啊，问了一下这父亲说：“他这个状况多久了？”哦，那这个父亲呢也是一样哦，把他这个小孩所遇到的问题呢娓娓道来哦，从头到来说从小就这样子，而且呢是好几次水里来火里去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癫痫症的患者哈，他在发病的时候是不拘什么地方的，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在骑车、在开车、在吃饭，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突然发作。发作的时候呢，哦，在这个主耶稣医病赶鬼的过程当中，哦，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鬼离开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以现在的医学，或者是我们在这医病赶鬼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不管他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但是他的频率是高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呢，它不是偶尔，它是经常性的，它也不是很轻，它是好几次都是这个魔鬼要灭了他的小孩，这是在很危险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父亲呢，就希望主耶稣呢可以怜悯他的小孩，而且呢怜悯他。为什么他向这个主耶稣求说，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不管他是不是重大的，他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小小的生病，都会让整个家的人为他担心，为他产生这个怜悯的心肠。所以呢，其实这个父亲跟这个小孩在遇到这样子的试探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我们全家都过得不好，我们全家都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全家呢都需要你的怜悯哦，这个是这个父亲的心声啊。但是站在一个耶稣真神这个至高点的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却是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都能啊！”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三段论。如果可以信，哦，在信里面呢都能；如果你有信，就能。哦，这个是我们最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提醒，也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最常听到一个勉励的话。我们都期待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哦。但是主耶稣在说这段的同时，他不是只有说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是以解决这个父亲跟这个小孩的问题来参与这个讨论，而不是在一个旁观者无力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哦来说：“哎，你要有信心哦，哦，你要祷告哦，你又遇到这问题。”可能只有主耶稣可以帮忙，你要祷告哦，哦，这个在我们一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遇到，哦，但是呢，他的是非对错跟能力的多寡，哦，主耶稣当然用亲自的示范来提醒我们，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帮我们解决这问题，他也提醒这些门徒们，哎，你们的信心如果不够的话，要用禁食祷告才可以哦，哦。对这个父亲来讲，他可能已经忍受几十年了，这个小孩遇到癫痫病发作的时候，常常差点失去生命，所以呢他的痛苦指数已经高到一个无法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要的就是我现在就需要得到医治。我们知道在这个2000多年前， 在这个近东这个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些农村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要带着他的小孩来到传说中有一个医病赶鬼能力的人的这个附近，他需要很大的勇气跟他舟车劳顿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这个父亲呢都已经付出这样子的能力之后，他又在他的门徒身上得不到这个他想要的问题的解决，所以呢他的心情的那种沮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了。所以呢，孩子的父亲在主耶稣的勉励之后，他立刻就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信心充足，能力也充足，而且呢非常爱神非常爱人的弟兄姐妹，而且呢大同教会也一直对于来教会的所有的慕道者或是远地而来的那些信徒们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反应，我们对于这些照顾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没有在这些小的事上遗漏了任何一个我们能做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都不会是永远都是充满着电，永远都不会遇到问题，永远都是好好的。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好，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那我们也有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也有痛苦的时候啊，我们也需要别人用言语安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也需要别人伸出手来帮我们一把的时候啊，这些时候都是存在的。小弟早上有见证到在这个生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印象很深刻，这个小弟在怀老婆嘉玲在怀第一胎的时候，我们住在龙总，好多弟兄姐妹来探访我们，虽然我们第一胎这个没有成功，小朋友也不见了，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最终是没有嘛，所以呢我们得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不管是关怀，还真的到医院里面去探访我们，或是在电话简讯里面好多，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建立了。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在这个嘉玲住院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关心，得到代祷，这些代祷呢都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呢我们在星光医院，一样是安胎，一样是住院，一样是遇到了一大堆的问题，一样是有好多弟兄姐妹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代祷，看顾关心问候，最后我们还是失败了。感谢神的是，神知道我们的信心不足，知道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可能没有办法太多次，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两次的重大失败之后，我们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的在祷告的侍奉上向神祈求，那当然天上的真神也的确赏赐给我们，我们第三胎感谢主有一个健康的小宝宝，今年呢9月开始要念高中了，所以这样子的恩典呢不是我觉得突然向神祷告一次就会得到的。那当然这种成功的喜悦，这种经验的确它是很好的一个见证的恩典，但是为什么说我的信心还是不足呢？因为人生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所遇到的考验我们并不知道还有哪些。接下来小弟要讲的是我们在怀这个第四胎这个老二的这个怀孕的过程有一次就是在这个老大 半个月的时候，半岁的时候还没有满，半大概什么半周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反正还在哺乳嘛，所以这个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怀孕。所以呢，我们很感谢神的哦，在大概八个月的时候，哦，就是在老大八个月的时候，我太太又怀孕了。哦，那当然，这个知道的时候已经两三个月了，应该是五六个月的时候，哦。所以呢，在这个知道又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同一个时间其实也是心情很喜悦，而且很开心的，因为，感谢神啊，我的那个痛苦一次痛苦两次，我最后得到神的平反，哦，我的痛苦不见了，因为后面新生的喜悦，把这个成功的喜悦，这个健康小宝宝的喜悦，已经把过去的痛苦都给冲淡，都给忘记了，哦，有时候在这种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生命是会遇到什么样的转折啊，哦，所以我们本来也觉得，也很多家人哦，亲戚朋友也说啊，你们生小孩过程那么辛苦，那就生一个就好了，不要再生了，因为过程太辛苦了，哦，这过程当中实在太多太多的操练了。但是呢，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哦，神给我们的赏赐呢，是我们无法阻挡的。哦，子女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哦，他来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当我们突然发现这个老婆怀孕的时候，哦，当然心情忐忑，但是呢，因为之前已经有一次成功的经验了，哦，这心情是很好啊，哦，因为就想说，哎，那不然就 copy 之前的，就是尽量不要动，哦，然后能够多休息就多休息，哦，然后可以静静的等候，哦，那各位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对家人而言，哦，之前那个痛苦的经验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成功的经验才半年啊，所以还在这个这个喜悦当中，哦，还是可以的，哦，但是呢，就在有一次产检的时候，哦，这是在生命中的考验，是人无法测度的。有一次啊，就是从产检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然后最后是半个月，然后最后每一周嘛，哦，就是它频率越来越短。有一次在五六个月就是要产检的时候，那应该是三四个月，啊，对不起，那医生有一次产检，哦，就是照例，哦，就是看这个怀胎的状况，哦，那时候肚子还小，那就请那个超音波师，哦，这医检师，哦，就会按照程序啊，医生问问看，哎，你的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正常吃啊？那小孩子有没有胎动啊？哦，正常的。好，哦，下一关呢，就回去到隔壁啊，用超音波检查。那这个从以前开始哈，哦，我们都认为超音波都是参考用，而且它的不准率还蛮高的。哦，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心理准备，哦，就是说看起来如果怎么样的话就怎么办，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类似这样子的心情。那当然你说在信仰上交托给神，哦，当然是有祷告，也是每天都要祷告的，啊，但是当你要遇到一个这么大冲击的这个挑战的时候，那个当下是很震惊的，哦，当我们从这个医师问诊到这个超音波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医检师在那边扫超音波，然后他的一开始就是我们有说有笑嘛，然后他就表情就越来越奇怪啊，越奇怪，然后最后就说，哎，你等一下，哦，这个表情已经变成不太妙了，你就当然我跟家里也会心情会比较忐忑一点，就心里抽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虽然说已经冲淡了喜悦，已经冲淡了这个痛苦，但毕竟这个痛苦也不会太久。就医检师呢，就匆匆忙忙的就跑去找医生，哦，这妇产科的医师。哦，那医师呢，就又从问诊室就匆匆忙忙又跑过来，然后呢就自己看，哦，自己撸那个超音波的机器。哦，那在那个当下呢，其实我跟我老婆都是心情非常非常非常紧张的，哦，这种心情 就想说，哎，老大很健康啊，老二应该就这样健康健健康康的吧？啊，如果不健康的话，我们就交托给神啊。哦，大概心情是这样子。那医师在那边撸了半天之后，就说，嗯，这个状况不太好。哦，就是我们就心里就是稍微心脏停了大概两秒。哦，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会害怕。哦，医生就说，你们看，啊，就是给我们看那个婴儿的那个胎儿的头脑放大啊，就说我们家那个老二，哦，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裂缝，那这个裂缝呢，很少人有哦。那他的问题来自于说，如果有这个裂缝，他可能出生之后看起来正常。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会有先天性的癫痫啊，哦，就是先天性的癫痫。我们看到的时候，心当然都凉了一半嘛，哦，但是想说就，靠着神，我们其实也不能怎么样哦，因为在这个优生保育法里面，这已经过了一个合法的年纪，这个周数了。所以医生也无法给我们任何的建议，而且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也不想。那医生就说，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哦。当下呢，嘉玲就哭了哦，就一直哭了哦。就是我猜啦哦，当时可能虽然反应慢哦，但是还没有想到这么多痛苦。但他越说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勾起这个过去不愉快的这个回忆，我，哦，就开始想到以前痛苦的过程哦，所以嘉玲就开始哭，然后我们就帮他擦眼泪。那当然我心情，身为一个爸爸啊，我的心情也是很痛苦啊，但只是说我只能握着嘉玲的手，无法在言语上说出任何安慰的话哦，因为在这个当下怎么说也是怪怪的，我们就只能回去祷告。所以呢，这个脑袋有一个裂缝，不正常裂缝这件事情，这缝很大这件事情呢，就成为我们每天祷告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都知道哦，当我们在见证这个神迹的过程哦，绝大部分哦，可能不会像这个父亲一样，在神的面前向他祈求，而且呢，向他忏悔啊，表示自己的信心不够，就可以立刻得到神恩典的滋润哦。这样子的真实的状况，当下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去还是每天祷告哦，每天三次以上的祷告。就为了这个胎儿的健康在祷告，然后呢，发动亲戚朋友，当然没有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就家里已经知道嘉玲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发动祷告帮忙代祷。那其实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还蛮软弱的哦，真的还蛮软弱，尤其在遇到这样子痛苦的时候，是人的能力不行哦，也医生的能力也不行哦，只有一个，就是唯一向天上的真神祈求，说唯一的门路，没有别的了哦。我们生了其他的病，可能都还会期待说，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药发明哦？医学上有没有什么新的会进步的哦？但是呢，在我们遇到这状况，他是胎儿，医生无法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心情呢，哦，就让我想到，这个同样的挑战里面，一样也有碰过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7:15，《创世纪》的17:15，《创世纪》17:15。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哦，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哦，在 十八章十二节，后面的十八章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已老迈，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阿们。其实，在这个信仰的历程里面，那个就像早上小弟有这个见证分享的，我们在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信仰的历程里面，他不是第一天，他就是一个信心之父啊。没有小孩的人怎么叫父呢？如果他是信心之父，必然是他的信心行为里面让后代可以学习。在我们属灵上的学习的对象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我们遇到的这个心理上的软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角度来讲，他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我们一个得到这个恩典的这个父母来讲，在那个当下，我们觉得一个生病的小孩要好起来，我们也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是医生也无法帮你的地方，我们就只有向天上的真神来祈求。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它的过程是比没有得到还要痛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最后经过好几次产检祷告跟众人的代祷，在我们得到这个老二出生看起来是平平安安健康，然后呢这个感谢主的恩典，让他在出生之后的再一次仔细的检查，发现他的那个脑里面的这个裂缝已经愈合的，这样的恩典来讲，的确这痛苦的三五个月里面，我们是每天都是煎熬的。我们是一个经过漫长等待祈求得到恩典的一个家庭，在信仰上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不会只有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等待、漫长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它是不断的交替的产生着。就像我们的行走天国路的时候，就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样。它是不断的交付的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老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在最后一次产检还特别去问护士说，那我们家这个小孩他脑里面的这个裂缝有没有变小，他告诉我们是没有变小，而且还有变大，因为他长大了，裂缝也长大了。在那个当下，我们的心情是跌到谷底的，我们在那个当下是很害怕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停止向天上的神祈求，我们希望他的未来不要像这个癫痫的小孩一样常常水里来火里去，我们也希望他是健康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能力超过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无法透过我们个人光想就可以得到，我们要靠耶稣才可以医治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那耶稣提醒我们的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七章二节。路加福音的七章二节，路加福音七章二节，二节到十节的地方是在讲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最后呢他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不用到我这个地方来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在第七节的地方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个百夫长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的信心呢是我们在信心上在信仰生活上面的典范但是呢很抱歉小弟做不到我的信心没有那么大， 可是呢，主耶稣却提醒我们，第九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们仔细来揣摩主耶稣曾经行过这个仆人，让他仆人好的这个神迹啊。其实我们的心态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么强烈信心可以让主耶稣称赞的人，是有的。因为这是个人，他有一个主耶稣称赞他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过的人的信心，那他最后呢也有好起来。那原因是什么？其实呢，原因很简单啦，第八节就是答案，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八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为什么？这个百夫长的头脑很清晰，他的逻辑很清楚。因为我服在这个权力底下，如果这个权力是一个绝对的权力，像天上真神的权力，像主耶稣拥有大能的权力，其实我们顺着他的旨意就可以了。他这个权力呢，叫他好就一定好，不好问了请了他也没有用。所以呢，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不断地成为我们在信仰路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如果说我们真的在信仰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不管它是对我们信仰目前是很大的一个灵性上的冲突或心理上的疑惑，或者是家人的生病，或者是我们遇到了什么挑战过不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就好像小弟遇到了这个大概接近四五个月的这个挑战一样，我不会再知道这个胎儿有这个脑袋里面有裂缝，有这个潜在癫痫跟其他隐藏性基因的疾病的这过程当中得到任何的确诊，我完全不知道。但现在的我知不知道？当小孩出生抱到这个婴儿室里面，他去住保温箱做检查，检查完出来之后给我们一个报告说：哎，这位爸爸，恭喜你，你的小孩里面我们原先看到的裂缝它不见了，它愈合了，非常的恭喜你。在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心里是哈利路亚，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形容或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激励的效果了，因为我们亲眼得见神了。在那个当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见得每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都会像小弟是一个蒙福之人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碰到的挑战超过半年，超过一年，超过五年，超过十年，有些甚至挑战是一辈子的。但是呢，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不会是我们求马上就有，但是我相信我们求就有。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四到五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四到五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阿们。这段经节呢，最后我再做一次信心上的分享。因为其实在我们蒙恩的这个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发现从头到尾小弟的信心都是不足的， 从头到尾呢，我们在那个当下都不知道未来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有多大。我们家所遇到的这样的操练其实也不算少，但是就像每一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一样，我们面对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们在信心不足的过程当中，有这个信心不足承认自己信不足的父亲，也有看得到这个很有信心的百夫长，他因为他伏在别人的权下知道有全能的人就能做了。那我们一个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人生当中有这么多不公平、痛苦、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怎么调整？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示范他的说明。这一句我们可以仔细来回想一下，在信心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足的，但是呢，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神的面前，他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承担的勇气，这些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信心呢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不行的时候，向主耶稣来祈求。我们的信心的不足，它就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它就是真的，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勇敢地面对它，承认它的存在，把我们的不足的部分放到耶稣的面前，向他祈求，一起奔跑天国路。今天的小弟的见证就到这边。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198首，赞美诗198首。
平安直到我天家。